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在高天掌管一切的神，但却来到地上，如今住在我们心中，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乐意对我们说话，你乐意用的手牵引我们，你乐意不仅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也常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哦，你好像一个老鹰啊，把我们放在你的翅膀下，主啊，总让我们在你面前，哦，不仅是享受到你的保守的供应，主啊，让我们最大最大的满足，就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哦，主啊，我们越来越尝到什么叫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他需要的不再是所谓身上的需要的供应，他需要的是你。哦，主啊，我们需要的就是你。主啊，谢谢你，你是何等的信实。主啊，只要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总在这里。只要我们来到你们面前，你总在那边等着我们，你要对我们说话，等着我们，你要把你的心向打开，你等着我们，因为你乐意赐福给我们。哦，主啊，因此每次来到面前，我们不仅蒙福，我们真正能够讲说是你让我们的福杯满溢。哦，主啊，我们真是要这样见证说，你是叫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更是荣上加荣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敬拜你，来到面前我们就要敬拜你，我们不断的敬拜你，我们不断的感谢赞美你。主啊，继续让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主，让我们成个不仅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成个敬拜你的人。因为当我们想到神中，你总是配的，你总是配的，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哦，神啊，不断的用着荣耀吸引我们，不断的吸引我们，不断的向我们显现，不断的向我们说话。主啊，照你的话语所说的，当你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快跑来跟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看一节经文。其实应该从第六节看，我们把六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六七节。我们一起 来读六七节，一起来读。为此，
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OK, 这几天我们就只看段经文了，一到七节大概我们弄了好多次啊，不过真的觉得每次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保罗不是只是一个老师，一个使徒，只是教导提摩太一些，他真是把他整个心啊放在提摩太身上，他真是好像要把整个心啊倾倒在提摩太，一说他希望提摩太也跟他一样，他觉得他有的，他希望提摩太也有，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用这句话，他要把他的 legacy, 把他的所谓的有的传给提摩太，那不仅他的能力，不仅他的才干，正是他的生命啊！所以这一年多，我常常提到，想到我的这个他，因为他叫我父亲呢，就是 Dennis 牧师，说牧师，不管你怎么样啊，因为你要把你的 legacy 留给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但我能够留什么？我有这么第一个，我有的有限。第二个，坦白说，我有的如果用这个很多做法啦、策略啦、才干啦等等， 其实合乎这个世代，也不见得合乎另外一个世代，这是传承。但是我相信生命影响生命，总是在我们学习当中一个的追求，总是在我们学习当中一个所谓的领受。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都需要这样做。父母，你留给什么孩子什么，你的产业只是那个而已嘛，我不说那个不好的。那另外你留给做老师的，当然你的知识你的学问，其实做老板的，除非是你只利用的员工，否则你何等希望有一天你从这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你的有人会接你这个位置，好叫你过去努力的这个部门，真正开的公司能够越做越好。其实这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我们看到是你的生命不断的传延长这个所谓的承传下去。所以呢，保罗不断的为提摩太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所明白的，他一直祷告，求保罗所经验到的，叫做基督耶稣，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第一节所说的，他希望提摩太，所以一想到提摩太就想念他，因为他觉得这是这个属灵的孩子，他要得到这个属灵生命从保罗这身上。那第二个，他提摩太持守住这个信仰，这不仅是保罗的信仰，讲得更准确一点，是提摩太的妈妈，是提摩太的祖母的信仰。这个信仰经过几代的考验，经过几代的证明，甚至你可以这样说，异人的后代，你看异人的后代就知道神的信实。我相信保罗有这么一个意思说，提摩太之际提摩太，不是因为蹦出一个提摩太，是因为有提摩太的妈妈，有提摩太的这个祖母。那相信你读圣经的时候都发现，如果没有这个撒母耳，没有他的妈妈，也不会有撒母耳。我相信这是神的这个安排。所以属灵的这个母亲特别从提摩太角度来讲，因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这个是不是犹太人，那甚至很可能他的爸爸是不信主的这个圣经没有这样的准确的讲，不很清楚知道提摩太的爸爸是这个希腊人，就希腊文化的人，应该这样的说。所以他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信仰，也在当时的一个这个很正常的这个观里面特别犹太人是跟着妈妈的，信也是跟着。所以呢，妈妈的影响在孩子身上，那确实是从生出来本来就在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抱在妈的怀里一直到大不说爸爸不重要，不以那个关系的密切，时间在一起的长短，绝对是这个一般来讲应该是妈妈的时间更长。那我相信呢，这是提摩太一直这个保罗一直在提醒提摩太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谈到提摩太的服侍。提摩太，你要注意你的生命；提摩太，你要注意你所领受的道，要注意你所传的道。那第三样事情，就刚所读的恩赐。你看呢，当然这三节圣三到七节讲的道是想念想念。所以对保罗来讲，谈到提摩太，他很清楚知道提摩太的钥匙是什么，他也很清楚知道他给提摩太是什么，甚至有一些东西是只有他可以给他的，包括生命之道所以你带一个人的时候，你成为一个人遮盖的时候，不是讲哎呀你做我遮盖，我做你的遮盖这有什么事情跟我提一提了，我就为你带祷，是很深入。因为有一天不是只是讲这几年跟他的关系，要问的是这几年你在这上做什么，或者这几年你加上留下了什么，这个叫 legacy。 OK， 当然要讲到服侍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那但是提摩太又是所谓的，我认为也解经啊，讲说等于是保罗的接班人。保罗不是只有一个工人，不过这个是特别的工人，是接班人，是属灵的儿子，所以一定要讲到服侍。那你还是这样的说了，服侍是靠什么？服侍靠自己的能力，发自己的才干，坦白说是有限。坦白说，就在单单的这几次跟海外的这个回来的同工 因为他有些事情留在这里，那完以后啊，因为最近又回不去这个飞机的缘故，所以呢他就问我很多问题。后来我就想想，因为我就总觉得啊，问我一些问题，他可能下次他就回海外，那没想到这个飞机缘故，所以他就那后来想，我就问了，到底怎你会在那边留多久？他说其实他真不知道，最早那班飞机大概也是从那时候讲的，大概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才可能会飞，那飞还不见能力排得上，可以飞得上去。那时候我们就安排一下，我就感觉到了，用好处就我只跟他四个人，所以我讲的、听的、他听的、他们问的我讲，所以提着问了很多，那大家都他们都很熟，所以提一些问题彼此都了解，这个人问的问题其他三个人都听得懂，一说都很多问题。那当然问了问题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去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服事是何等的难。何等的难！有做牧师已经做了好多年，有些做牧师也做了好几年，有些做师母也做了好多年，有些学识服侍的也好多年。一谈到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有所谓的绝对的答案。我不说没有答案的，因为圣经你就是说这样做吧，你有把握说这事情就会照你所讲的去处理，问题就会解决吗？人的问题、事情的问题、财务的问题、人际的关系问题，这还是人的问题，在人灵里面的问题。这人什么时候有状况？为什么那个状况发生？那个黑暗全什么时候跑进去？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是真的，我越感觉你能够一生的带出十个人，这不简单。我真的觉得。所以对我来讲啊，多大多啊，这个多少牧师多少人听你的，怎么样怎么样？对我来讲，听的又怎么样？不一定会改变，不一定他们听完以后，就觉得心中这个还有道理，但他生命一定会改变，甚至改变的时候，这能够让他生命更加被提升了。甚至用保罗对提摩太，他是我的接班人嘛，我可以靠着他把我的信仰。把我的整个信心给带出去嘛？那如果是的话，他会服侍吗？他的服侍的态度对吗？他服侍的所谓的智慧能力够吗？最后他服侍的有把握吗？真的，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我认为是很好传道，碰到许多挫折。牧师，我坦白跟你说，这阵子没有人够了解我，我的师母、我的妻子也不了解我。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发现我做不下去，甚至我都怀疑我有没有被呼召。当然可能从一个角度讲，就要听到丈夫这么泄气，说妻子也是蛮难过的，撇下所有跟从你陪着你搞成这样你不干。不，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妻子很难过啊，大家都期待你，那发现你怎么这么泄气。可能还有别的，有些妻子也不见得，有些妻子说跟着你我有好处，你不干了我就没好处，很复杂，很复杂。这一年来真的看得太多，不感谢主。人呢、在说，我很能够明白这句话，人所不能在神法之中，不然的话2000年、基督教早就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除了刚刚讲这些问题外，还有外面的攻击呢，多少在批评、在指责，甚至一些所谓的这个基督徒啊，成为异端的，他起来就是反正统的这个信仰。他只要指出神迹是不对，你要知道，反对这个神迹的不是外邦人，反对神迹是基督徒，是基督教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宗派的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问题在头。所以我真的很相信，如果说欧牧师你不行，我感谢主，我不行，但我知道我的神行。欧牧师你做没有果效，我感谢主，我没有果效我承认，但我要感谢主给我分派我工作的，也不止分派给我，还有很多有果效的传道人，但是更要求我们的神有果效。 OK， 回到这地方，一讲到服事的时候，我就问这转，你知道你的恩赐吗？ 这是第一个选择的错误，或者呼召有没有弄清楚。牧师，我出来做传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牧师，你讲话我就很感动啊，因为现在这个庄稼熟的工人没有啊，这个工人这个庄都烂了，所以我想着我还是出来吧。不，问题是神有呼召你出来吗？需要在那没有错，但是你适合进到那个需要吗？进到那个工厂？如果我们做负责带领教会都不知道我们的恩赐，或者我们领袖群，因为我们昨天谈的五重，你就是五重吗？如果五重你是做教师，是做牧养的，不见得适合带领教会，但是你绝对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建造教会一个不可少的一重，但你不见得是最适合所谓在教会的领教会向前，因为你看的是现在。很对，因为每个羊群的需要你都看得很清楚，都看很准，你没有太多时间看前面，那教会怎么走法？所以在那边就兜圈子。你不是教师的，你不会提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发挥他的潜能。一个牧者把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信主，牧养他，让他身上的所有的状况都挪开，以前的黑暗权势，所以成为一个对的人，就是等一个生了一个 baby， 这个 baby 都健康了，那请问健康以后怎么办？你会把他培养长大吗？一定每个牧者都会培养他长大。如果这个的你的孩子将来是学音乐的，那你这个做父母不会音乐，你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音乐的人吗？所以我们需要五重啊。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啊，因为有些教会啊，有些弟兄姊妹他一个参加聚会啊，因为先知跟他说什么，哦，回来就跟这个牧师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提醒牧师啊，教会这样做不对的，哇，这个牧师的头昏脑胀啊，到最后也被他吓到了，他的气也被他气到了，那到谁带教会？所以我就说，你要跟这个所谓有先知恩赐这个信徒来跟他讲，你要不要找你的同工当中有先知恩赐的去跟他讲？如果你不是做释放医治不会赶鬼的，那个人说他怎么赶鬼，你怎么去分辨？赶了半天，甚至有次以前的，我不讲谁了，一个老一个子那个我们的长辈，他牧师啊，你要为我们这座医治释放和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帮他们赶赶鬼啊！笑死我。这人帮人家释放医治，他叫我去为了，我讲这个一讲他名字你都知道，哦，不用讲，在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者，我非常尊重。怎么赶鬼的？一边那个这个个性这个样子，脾气这样，讲这话乱七八糟，你就知道，我们非常尊重的长者。牧师啊，你要不要为人祷告，慢慢赶赶鬼？哎，这样在搞什么？你说建造教怎么建造？很难很难。不过我要说出来，所以服事很重要。你有没有呼召出来做传道人？不仅是传，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呼召。当然你的呼召是出来做传道人，那底下我就问了，那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是牧养的恩赐吗？你是传福音的恩赐吗？你是教师恩赐吗？而且这五个恩赐凑下去，这个五个的重的功能建造教，你读到哥林多前书，你真的回去有机会读一读，然后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读到后面讲到恩赐讲，所以第一使徒，第二有先知，第三有教师，有教师。哎，牧师不见了，传福音的不见了，而且呢，教师是最后面跑到跟先知，因为你讲到第一、第二的时候是讲次序啊，而且讲到它的重要性啊，那牧师到哪去的？教师到哪去？不，那个传福音到哪去？所以你了解整个的五重的功能，不是你喊我喊的。如果五重啊，所以有人这样说，五重啊没有合在一起，分工是很重要。带领教会领袖群分工，因为每个人主耶稣要用这五个不同的功能来建造他教会，所以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我的教会这个磐石是这个神的启示，彼得的领受， 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人。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主耶稣要亲自来建造他的教会，因为我要建造。 I myself build a church on this rock。 这次在原来文字强调 I myself， 不是别人来建造，是我要建造。但你问 how， 我第一次听林道亮牧师这个讲，是同林道亮牧师讲，那时候我还在职场，他讲就讲到使徒行，这个讲到这个以弗所的 五重，我一点听不懂，我相信在座没人听得懂在讲什么，因为教会根本不谈五重。如果谈的话，教会领袖一定是牧师。所以如果只是牧师这种，教会要发展，要往前冲，要征战，是不太可能的。牧师的本身，他的恩赐的特征就是保守他的羊群，他不会带着他羊群往前冲，因为他怕是冲了少掉一个就少掉一个，这是他不能够看见。他甚至愿意为羊群舍己，他不可能带着羊群冲。那出来一个使徒，有人用这句话，如果教会都，这个是另外牧者大家也认得，他讲过这句话，从国外来，因为教会都是牧师扮演一个妈妈的角色，爸爸不见，所以都说啊，来教会说就是哎呀我好你好，然后妈妈说你好不好，牧师问你好不好，不好怎么不好，哦我讲那下个礼拜我来看你，这你可以带他三年五年，要带他去服侍，带他去所谓的进到一个不幸的这个环境当中，不要用。但是牧师那个责任重不重啊？当然重啊，需不需要？百分之百需要，把他养得好。那教师是什么？教师是帮助一个的信徒能够发挥他的潜能。没有教师的话，你怎么帮助弟兄姊妹 identify 他的 gift， 他的恩赐？当然牧师也可以做，不过我相信教师。那这个教师还有在刚刚讲到熟悉那个更多前顺，使徒来了，他带着神给你的资源跟权柄跟能力，他要在这个地方发展神的事工。先是要告诉他神的心是什么，要发展哪一种事工。如果这些都对，教师要进来把整个的策略带出来，要把整个策略带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变成唱口号。当整个的使徒先知跟这个教师把整个策略带出来的时候，牧者牧师就把信的人带进这个策略的里面。传福音的是把那些还没有信但有一天会信的人，那个叫外面的羊，会带进来定到这个策略里面。所以牧师跟传福音只要看管人就好，一个是管信主人，一个是管还在牧道的人。那整个教会的发展在哪里？使徒带着神给他的资源权柄能力，先是来告诉他这个地方我们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教会，或这个教会的策略是什么，这个教会的方向是什么。那至于第一条这个细节，教师还一个啊，你来这边投资啊，你要这边哦，我们来大安区要投资，如果你从海外来，你的总公司给你笔钱啊，来台湾，因为台湾现在有什么事，所以你需要问，如果来大安这边投资要做什么最好，开医院，开这个大这个Trade Center， 就是这个贸易这个中心，还是这边哦，感觉在大安，我们就开一个科学园区啊。你需要有人告诉你啊，你是从外面带一个，那完以后，那个这个人是懂这些行情，就是找到现在的中介啊等等等等，就了解，还有从经济的分析啊等等，那这个是先知。最后，我们决定在那边开一个科学园区，地也选了，怎么样就选。最后你需要应该是这叫都市计划，你要弄个园区的时候，不仅要弄个园区，只是盖几栋大楼，中间到底交通是怎么样，这些园区里面的这个员工他的孩子要不要上课，需要不要帮他盖个学校等等等等，甚至要不要方便放个园区的一个比较整完整的医院，这个都在里面了。那当然是看银行更不用讲。如果大家听得懂这话，你就知道五重不是嘴巴讲讲，五重五重五重凑起来是很有果效。那我告诉各位，我们走五重走了十几年，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跟大家这样的讲这么多。不过基本上我是带着同工们就在这样运作里面。所以不是上个礼拜四我们去全家开店，这是第一个，全家的员工全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特别这蛮多是基层出身，所以包括让里长谢谢全家进来跟教会合作，给用里长的角度给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最先做这个所谓这个安康社区，现在变成叫兴隆里了，兴隆社区那则是弱势的。感谢这个教会跟这个全家，让我们这边有就业的机会。我要说在这里，我也心想到，我已经提过了，有福音中心，有社工，因为我们有个社工团队在政府支持我们，大概是五个人支持，给我们五个名额，一个人是我们出，四个人是政府出，有社工专门处理他们的问题。那还有个全家，本来没有全家，我们准备开福利社，因为那栋大楼我们还去申请要不要给我们一个空间一楼的做福利社。不过我觉得虽然那是很大工程，我知道不知道做了做不来，没想到神为我们预备全家，整个这个操作都在里面。我们的下班的时候，我们的当时中间的对人处事啊，那很重要，诚实很重要。不过下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店长只要把数字送进，今天就结账，会计就完全出来，货什么就完全出来。我也看到他的仓库啊等等，那蛮好玩的，蛮好玩。哦，我这样讲了，为这个祷告。在旁边，你从宣教大走出去，往右走，宣教大走往右走，大概两三，以前是一个诊所，以前是一个什么什么也诊所，现在我们已经定了，我们要把五饼二鱼搬过去，我们五饼二鱼搬过去，然后把五饼二鱼那个地下室的那个书房，我们把它推开。因为书房不方便，老人家下不去，带着孩子也下不去，所以没有人下去。我们会把重新把分享之家整理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办就是书房的办公的地方，就买卖的门就摆那，货不需要摆在这边。我们后面有仓库，我们后面了解就是我们的仓库，但是我们摆一些东西，然后摆几个的电脑，你上网去找人家东西，我们就帮你拿出来就是。我告诉单单在一般呢，我们的房租省了最少一半。更要紧的，我们的业务才可以增长，因为在那边弄了半年有点辛苦。我要讲在这里，原来如果再讲听懂，你就知道这年来为什么最少在讲台上开始讲这个叫做职场教，这是应该，这是第六年。我知道讲的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不是我讲以后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只是把观念讲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因为弟兄姊妹不仅要听到这个理念，弟兄姊妹要的是看见那个东西有没有发生，一看见就说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然后感谢主，所以恩赐的本身，这有两个恩赐的本身，从一个角度是从神来的，信主又才来，读到以弗所书，那是一个征战所用的一个能力，一个工具。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的才干没有用，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不太容易分辨什么叫恩赐跟才干，因为都从神来的，因为都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过我这样的说，恩赐用的时候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才干用的时候可以改善人的生活。我是工程师，我是做纺织的，我设计一套好的材料，所以你们穿起来又很好，冬天很暖，夏天很凉，穿起来很舒服，但是只是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但是当恩赐用的时候，对你的生命是可以改变。一个医生，你跑到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纵然是医生呢，你是医院的那个主任，你为一个病人祷告，那个病人就好了。那个病人会这样的说：“医生啊，谢谢你，院长啊，谢谢你。” 或院长说，你看我还没有为你开刀，我为你祷告就好了。那这不是我的本领。如果那个人问啊、哦、我知道了，是你的神的本领，那个人就认识神了，起码对神多点认识。恩赐是 supernatural， 但不代表我们就否认了摆下的 natural 的。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所以那个的潜能有没有发挥很重要，那个潜能交涉进来就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的才干可以用来更加成熟，当然还有那个潜能有没有帮助人发挥，那是很重要。完以后，所以这边说按手给你的，基本上你可以蛮多解经就会这样说了，是不是保罗按手他才有恩赐啊？一般解经特别福音派解不会这样的讲，神给每个人有恩赐。你读圣经，从这个大概讲恩赐只有四本书了，一个是罗马，一个是这个哥林多，一个就是以弗所，还有一个就彼得前书。这四个放在一起，每个人都有恩赐。那按手的时候是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几个人为一个牧者按手，不是因为按手他有牧师的恩赐，他本来就有这个恩赐。我们这时候是肯定他的恩赐，然后用保罗现在的话，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所谓的把他的恩赐所谓的激发起来，让弟兄姊妹，如果他要做牧师，可能有些人不太听他。那我这个老牧师呢，因为大家都信得过我，所以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我肯定他有恩赐，你们不能够分辨，我能够分辨。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有还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他也愿意，他也同意，他也知道这是神给他，这是我要在众人面前，我们要几个牧师为他按手，让他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有经验点的或者老牧师，我们都肯定他有牧师的恩赐。所以这边讲到按手主要是肯定，不是因为按手他才有，再是有啊，也不是因为我的本领他没有，我一按他就有，是神给他的。那这时候我按手干什么？我按手是说我肯定，因为从我保罗的角度，他肯定提摩太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很喜欢呢，在按牧的时候，如果我要负责这个按牧，我总会牧师，我们按牧团比较有四五个牧师，五六个牧师啊等等站在，那我要做这个按牧的祷告者，我会做一件事情。第一个，当然跪下，我们为他祷告，我说弟兄啊姊妹，我说某某啊传道，因为他还不是牧师，你愿意负起神给你的责任，牧养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吗？不是今天拿个头衔了，跑去我就是牧师啦，我就是牧师。我要问的是，你的羊在哪里？我会问的，你对你的羊尽的责任吗？你真有牧养的羊？坦白说，你有能力牧养的羊吗？如果有的话，这个是我们在考牧的时候做过的。这时候我要在众人面前，不止你有没有，只是我说你愿意照神给你这份的恩赐，这个托付，你忠心的牧养的羊吗？只是没讲这句话，你愿意为羊舍己吗？底下我一定会讲，你们愿意接受这位张什么什么传道做你们的牧者，你要跟从他的带领，顺服他带领，走在他的带领的里面吗？那他们底下会说，甚至我说你们愿意的话说阿们。底下有时候我会讲到时候会提一提，不要有一天啊，牧师你为我按着这个牧师，你看这牧师不好不好，而那个牧师说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叫我来这个教会牧养，这人不乖不乖。那天你已经说你说要负这个责任，在众人面前讲，你们这些羊也跟着说，在众人面前说我要接受他的带领啊。这是我从证婚学来的证婚完以后，这是一件事情完以后，这个两个吵架， 这个太太就在姊妹说，都是你爱慕，都是你证婚。丈夫说，都是你证婚的，你看怎么这个样子。哎，我说我证不证，你们本来就要结婚的。我还是说安息礼拜比较简单，一次完就了事，而且每个人都说你做得很好，给我带来很多安慰。我讲这个是说，不要把一个职分看成马马虎，所以从这地方来。那从这地方来了以后，很明显的，就按手恩赐。那这个东西重宝的话，有没有被肯定？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被肯定。当你服侍的时候，碰到很多的起起伏伏，有时候这个肯定慢慢也失去了那个的把握，失去了那个，甚至有被一些的羊群、一些的弟兄姊妹挑战你，甚至说这几次我也听到一个牧者，他是负责照顾一个分堂，那个分堂牧师跟他说：“牧师，我弄不来，是他的同工，是来实习的，不是来是是传道，大概毕业以后就到那个教会，他是教会的负责人。这个的传道是毕业没多久，他去他们教会，你可以说实习啊，是进到做帮忙做传道。那个传居然呛他，你根本不没有资格做牧师。我们这个同工说，那个牧师就问了，那我们怎么办？那问我怎么办？当然。”为什么让这个人进来做实习？哦，因为没有人哦，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不适合就不适合。那这时候怎么办？其他的这种态度不对，这个牧者直接应该跟他说态度不对。如果这牧者不好讲啊，那遮盖这个牧者的，比如说母堂，就要去跟那个人讲啊。如果那个人不听不改，我们就请他换个地方服侍，这叫 discipline， 这叫 discipline， 本来就这样的。所以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久了以后会产生一个东西。所以呢，请大家留意第七节跟着第六节来，因为解释第六，所以有个字叫做因为。所以没有第六节，是不会有第七节。第七节是帮助第六节的能够做得对，做得完整，做得完全。所以第七节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这是保罗常用法，叫做这两个方向，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常常讲 no no no， 然后就讲 yes yes。这保罗的做法，你读保罗的东西常这样子，是相对的。我觉得保罗也在学主耶稣，你的登山宝训就两个，真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真的信仰的、真预言在讲，就讲的，这也是一样。这边说胆怯，没有错，是天生嘛，甚至胆怯到程度是谦卑，所以谦卑胆怯分不太开。对保罗讲，这个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福音的执事，胆怯是不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服侍的里面。所以用另外一次，从圣经从头开始到现在，动用一个叫做刚强。今年我们的题目叫做，我解释讲道也讲过了，这次的联会我也提了，什么叫刚强？刚强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刚强就大声一点喊一点，然后拍拍胸口，刚强是对这个事情对这个托付有信心，叫做 have confidence。 不论环境怎么来，我知道我是对的，怎么环境来，我知道这个对的是可以去完成的，这个叫盼望。信心带出来的盼望，信心代表现在的环境跟你所得到的应许神的话不见得这么吻合，不顺好的讲白一点，但你不会失去信心。怎么办怎么办，算了算了，不干不干，或停在那边等看看等看看。信心永远带着你往盼望来走。当这个信心，所以呢刚强也叫做信心的 这个彰显好了，你有看出于神的话，你抓住神的话，做神要你的做事情，从个小子刚强但不停的。什么叫壮胆？我再提壮胆，如果读那段约书亚记啊，一章一到九节讲了好久，你刚强壮胆，除了就我的律法你要遵守，我怎么吩咐摩西你要遵守，还有另外一句，我会与你们同在，我怎么与摩西同在，我会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读那经文。所以什么叫壮胆？壮胆就是神的同在，刚强就是神讲话，我要兴起你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做我会负责，有神的话，所以不是你乱做。所以这两天有一个的牧师就第一天完以后，第一堂完以后，他跟我说，牧师我最领受经验，我突然有个思想，我最有领就是原来我做的有没有果效是跟神有没有跟我讲有关，神没有跟我讲这事情，你再去学也没有果效，不是那个事情错，也不是那个做的有果效那个人错，只是简单一点是你错，你只希望人家这样你也这样，神说我没有要你这样，我希望这样这样这样，学完这个就像这样，那有些这个讲员你学完就像我这样，一定会吗？我还是 argue 这个问题。我们认识赵永基牧师台湾的，我说每个人都要，请问台湾有几个像赵永基牧师？他们说台湾有几个教会像赵永基牧师的教会？我只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去这个，我们说这个跑去这个什么朝圣，真有用这个字，不是我编的。哎，我们每年都去韩国朝圣，用他的话，不是我说的。那朝了半天也没圣到哪去啊。我们学这个祷告，我不说这不对，学错哪有错呢？尤其动机是对的，不过要问的，到最后你还是问一个问题。所以老美讲句话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 对的动机还是不够。动机错那根本不用谈，动机对的时候你还是要问后面是怎么走在这个动机里面让事情发生。刚强很重要，因为动机对，因为我照着神话去做。但你走不上去，走吧，你需要有人陪你。我不是举过这个例子，你跟孩子说：“哎，帮妈去买个 Seven Eleven， 就在旁边啊，这个去买个什么，买个酱油回来。”你讲完走过去啊，转两个弯啊，过那个巷子要小心啊。讲完，那个孩子才不去啊，因为他从来没去过。妈妈，我不敢去。讲得这么清楚，还不敢去。妈妈，你陪我去。这就是摩西的摩西。今天灵恩的，今天这个成功，只要神说我不允从去，我派天使，你们要什么什么，敌人也挡不住。摩西说：“我才不干。”你派个天使来，就是把我带到狱去的，我也不要去，除非你与我同去。为了保证神与他同去，神啊，大胆的神，给我看看你。如果单单从观念来讲，云住火住这么多年了，你觉得神同在对我们是陌生吗？应该不陌生。这么多神迹奇事，马拉的水啊，他要的是与神面对面，因为他渴慕是神同去。所以神对这个约书亚说，我会叫你刚强壮胆，我会与你同在。后面一句话，所以昨天在前天我特别第一堂讲的时候，我还是用一个题目，不过我讲这一年来我怎么走过来，就是因为神说了，因为神的呼召了，因为神亲自先知所讲，因为我对神话语的对神的心的渴慕，所以神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刚强壮胆。神会把信箱打开，然后在同在的当中会经历神的同在。以至于从美国回台湾，真的回台湾的时候，我不说了一百次，林安堂再来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些年来怎么走上接这个，我觉得像是因为神所谓的刚强状态。 好叫我能够得地为业。那讲一下什么叫得地为业。得地为业，人说哎呀，这样的我们就越来越大的人。不不，真的得地为业，你读约书亚记，你读读那个月，他从这边到那边，他从旷野那条河到这，其实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你现在看地图，小小一块，而且十二个支派有个不用分了、啊，十一个支派分完那块小小的，那你要干嘛？哦，得地为就让我发，全台湾的这个行业都我包了，连锁店我从台北开到屏东，哦，这个对吧？我是一哥，没有得地为就。神把你放在那个的地方，给你的时空等等等等，要你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得地，你一定要问各位，得地为业，得是谁的业？既然是神的地，给你的地，虽然是让你去经营，但是你要为业，为神的业，不是为你自己的业。这是我一直对成功神学感冒的地方。神给你这么多，就变成我的业了。我出名了吗？大家都知道我吗？怎么大家都讲话的时候，都没有给我讲话的机会啊？那、得地为刚强壮，得地为业。从刚强壮来看，就神的工作，他把他心箱打开，他与你同在，保证你陪你走。今天你进去了，得到这个机会，哦，这是你的。得意的时候吗？没有。OK， 底下就讲了三样事情。刚强我不用讲。仁爱是因为神的同在，你就知道什么多么爱。让我们都分析过，大家都听过，这个做服侍神的没有爱心是很难服侍。那爱心上就是神来。OK， 我们讲今天神给我这个机会，神给我机会能够进到灵粮堂，今天给我机会还有这么多年。在灵粮堂，如果今天还给我一个时间来学习一下怎么带领教会，坦白说，这个教会是蛮大的。神啊，你真爱我。其实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百分之百重要。不过我要告诉各位，从我对宝的了解，当你爱的时候，当你爱神，当你爱神的事情，当你爱神所爱的，爱是你的热忱的所在。是你的火热的所在，是你的热度的所在。没有爱，一切都冷冰冰的，只是一个 job。 为什么你搞那个东西搞深干不睡觉？因为你爱那个东西啊。为什么三更半夜你爬起来？因为你爱你的孩子啊。你最多的怨呢，哎呀，刚刚吃完了，现在又要吃，不过心中还不错，他胃口还不错，他不吃你就头痛。告诉各位，没有热忱，所以当同工说牧师，一个主管问牧师，他有些不满意啊，他想走，我马上问这个同工，问这个主管，你觉得你需要留他吗？这其实有他也可以的，没有也无所谓。我说马上把那个签呈给我，我就签，我不要不只是那个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单位上有没有他的能力啊？甚至有没有对他对神的渴望啊？我要为神做大事、啊，这都对我这个没有人可以挑战你，因为你说就算。不过有一样事情，我觉得你做事要忠心、要殷勤以外，该做做还有另外东西叫做有热忱。每一个事情在后面脱离大嘴，每一个都啰啰嗦嗦，不做又不好，到最后你的主管会累死。我说不不。如果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热忱，他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让埋没了他，你马上把真的你可以问一些主管，你马上把那个签呈，他我说你我就问他你签了没有，我说你赶快签，签完就拿给我，我签，今天下午我们就把它解决，不用操心这个事情。没有 passion， 做神的事情没有 passion， 请问对世界上还有什么 passion？ OK， 如果对世界这个所谓的名誉地位有 passion， 那很明显你不是服侍神。我们讲爱心啊，爱神啊，这不是讲讲，连对神都没有热心，对神的工作没有热心，所以那时候我苦闷得不了。我们看打球，看到一个得分的很有热心，我讲复活，没有人翻跟斗的。 我在讲什么？那当时因为我讲这个观念，弟兄姊妹听我讲复活也听不出我有什么热忱，只证明说坟墓是空的。那你看过他没有？这有人问我，你讲了半天，那欧弟兄啊，你讲了半天，那你看过他没有？我真没看过，没有看过怎么会有热忱？没有经验过你怎么热忱？所以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是让你遇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不只是道成肉身那位，不仅是复活那位，甚至看到这两个主耶稣的道成肉跟复活，主耶稣还有一个更有福的，是看见什么？看见坐在父神右边第二位。当你遇见这位神的时候，所以为什么门徒们看到主复活以后应该就很兴奋，就是说等，不要跑出去，要等到圣灵降在你身上，才是等到这个最后出去工作的最后的要领受的东西。领受什么？领受圣灵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得着遇见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好叫天使讲话，耶稣是救主，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也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耶稣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不是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不说耶稣道成肉身不重要，我不说耶稣复活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过耶稣要你得着是，不仅得着道成肉身那位耶稣，不仅得着那位从死里复活耶稣，因为这个道成跟复活证明一件事情，神主耶稣所讲的做一切，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所以得到这个完备的救恩，你的救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神特别希望恩待我们，就是他的同在，是神的同在。所以要不要天天被圣灵充满了、啊、要不要天天被圣灵浇灌了、啊、OK 要，很好。那你有没有顺从圣灵啊？你有没有凡事先问圣灵啊？你买个面包说，神啊，我要买面包还是买包子啊？真的还是烤的？欧姆斯，你这个也过头了吧。我告诉你，我操练多少年就操练这种事情。我买个西瓜都问神，你可以问我妻子。我买个菜都这样，当然现在已经习惯，一说我要把两个思想，我两个这个思想，任何思想的时候，任何做一个决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是这样啊，如果不变成捆绑，不成为矮板，不成为乏味，这成为一个你对于神的 passion， 这很重要。你对于神的那个热忱就很重要。那热忱你不能看个相片也不错啦，但是你现在面对那个感觉，那个感动是很重要。所以敬拜是很重要，敬拜特别在敬拜当中，或者祷告很重要，不祷告也要学习一段时间。神的时候你不要求任何事情，神啊，我单单要遇见你，不要太多的复杂的你的想法，让神来向你显现。十分钟不够，再看你要渴慕多少，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个早上。牧师，我都你讲的我都照着去做，真的吗？真的吗？不是照着我去做而已，你真的有心去做，那轮又是为什么？你对这位神有热忱吗？最后一个很重要，用恩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叫做谨守。谨守简单这个字就清醒的意思，就是头脑很清楚，很清。但这个字圣经翻的蛮多的，这边说谨守，就判断事情很准确很清楚。那这个字从另外角度来讲，翻成蛮多，叫做所谓的叫做 discipline， 叫做自守，叫做什么？叫做节制，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换句话，当你有恩赐的时候，你要有节制，要自守性。对我来讲，不仅是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不仅知道是要用这个恩赐， 更要紧的是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恩赐。所以你再次有恩赐，你还是要依靠神，因为你什么东西神都让你知道，只有一样事情神让你知道你也知道不了，就是时间。神啊，是现在吗？神说，啊，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因为对神啊，永远都现在。神啊，快点吧，因为时间过了。神说，啊，千年如一日，如千年。我跟你讲说现在将来，神说我搞不清楚，因为我只有现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在等候当中求神给你说话，求神有意向。当你祷告的时候，为那个人祷告，这时候你看到主耶稣伸出手来，最好你这时候跟着举手。你再举手，如果耶稣还没有举手的话，你举手也没有事情发生。当你看到耶稣，你赶快举手，你准备问那个祷，甚至还没有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就被神摸着。你本来啊讲一大堆哦，这个真的，那个人没怎么样。突然你安静下来，因为你讲完也不知道讲什么。突然这时候神灵感动你，就讲一句话，这个人就大哭起来，这个人就发抖起来，你就知道现在神在用他给你的恩赐，借着这个人做工在那个人身上，他的生命就必定会改变。 OK， 一定要今天停在等一下要消毒，所以我们就做祷告完以后我们就结束。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也为这个周末长周末的祷告，也为一个主日啊，这个还有敬礼啊等等祷告啊，求神在这还有所有的聚会啊，不能在这个青年啊儿少了还有成人，不能在山庄宣教还有福音中心，我们求神继续慢慢恢复啊整个教会的这个为这个感谢主，我也真的很感谢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的忠心。我们的财务跟我讲一下，他们礼拜一在收看这个奉献的，就是在单单楼下一个奉献箱，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传那个东西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奉献就没想有，我就不用讲数字，丢了一大笔钱在那个箱子里面。我们这个同工算的，因为数钞票了，好久没有这样数过。弟兄姊妹还是在这个教会，真的，弟兄姊妹信，不论他记不记名啊，记名的就很稳定，所以神在这，我怎么说，我真的感谢神，感谢神给我带领这个教会，让我看见一群，真的这边所说，服事人，他们的生命各方面。那在服事当中，真是我们讲究是神的同在，我们讲究了每个弟兄姊妹一谈到对神的热情，很少是讲了哦，这个教会不满意，不满意那个就说哎不干了，不什么，很少。那完以后，一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摆上就摆上，这会改。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教会来服事，一起来学习，来追求，一起来同工，为这个我们感谢主，也把这个周末长周末可能有外出的，也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主日的时候这个周末参加主日崇拜，求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神就说，求怜悯我们，怜悯带领我们这进来心当中，怜悯我们，让我们定了这个教会呢，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你会负责教会，你也是教会，你会把教会带到心当中，主啊，继续的叫你的话，叫我们刚强壮胆。哦，主啊，让我们不仅抓住的话，也让我们在面常常应着同在，我们大有火热。主也好像我们所做一切的都能够照着心意来荣耀人民。主，我们感谢天父，我们现在让我们感谢和赞美，谢谢这些人在教会的带，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同来学习，一同来追求，也一同来服侍。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让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就是做成你要我们做工作，让这个社区人，让城市人，这个国家都能够因着教会的缘故，因着弟兄姊妹的缘故，因着我们是你的信徒的缘故，能够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往下面这个周末神都叫手中，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